确实，我们经过2个礼拜的这个在外面出行，又回到中间，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带导，让我们全家都能够平安。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也是托了这个大家祷告的这个神垂听大家祷告的这种能力啊。我们今天这个2个月啊，我们这个信息都是围绕祷告，我们的主题是一起祷告。今天是这个系列第7讲。是意象祷告意象和服事。我今天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这个题目啊，我相信也是这个神的这个大能的一个彰显。我记得我以前2002年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很喜欢查经，跟大家讨论很多道理，可是呢我不喜欢祷告。我尤其是看到那个基督徒啊，他们闭着眼睛在那祷告，因为我当时我不信祷告，我看着他们祷告，然后我就看他们那祷告，那我就想，我就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有神吗？即便有神，神真的听他们的祷告吗？即便神听到他们的祷告，神真的回应吗？所以我当时是有画着很多问号。后来呢，在弟兄姐妹的关爱下，也为我祷告。后来我就2003年的时候，我就信主受了洗。我虽然信主受洗啊，我这个对祷告还是将信将疑的。我平时在家里头，我从来都不做宣传祷告，我就不喜欢祷告啊。然后呢，我就是唯一祷告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那个小孩儿，当时我们家老大生病，他吃药吃不进去，吃进去我们灌进去他就吐出来。哇，我这没有办法，我这是唯一来到神面前，我说神呐，我们没办法。如果你要是真的是能听我的祷告的话，就求你垂听来医治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还真的就是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也没吃药。这对于我，因为我妈妈是医生，所以我从小就是吃药长大，这个一生病就吃药，甚至有时候还没生病，我妈妈药已经送来了，就是说趁着病还没发就先把药吃。所以这是我是头一次，我就说发现原来不吃药病也可以好啊，那是我头一次这个祷告中的经历。但是呢，事情过后啊，我自己也就好像又不愿意祷告。后来呢，也是有一些主内的灵性成熟的弟兄姐妹帮助我建立了祷告这个习惯啊，比如说要会做谢饭祷告啊，会经常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可是祷告还是有点例行公事的那种感觉，就感觉祷告起来自己都觉得没有信心，觉得神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听。我觉得真正的转机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是在信主之前呢，就是长期受到这个色情方面的这个困扰。我即便信主之后，我也没有这方面也没有多少改善。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啊，这个不合神的心意，而且是犯罪，但是呢，我又控制不住自己，还是去做，所以我就很挣扎。所以我信主之后，我一直到教会里头说，我说我觉得神没有救我。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圣经里写说神应该救你了，你已经做了绝食祷告了。但是我也没告诉他什么原因，因为不好意思。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好像神没有救我。你可以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祷告肯定是无力的，因为我还在罪恶的捆绑之下。这个我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罪恶，能够祷告达到神的面前？这种祷告的果效也是可想而知。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时呢，我就太太和孩子都睡着，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很挣扎。我挣扎，我就是要不要起来再上网再去看那些东西呢？我就是在挣扎，哎呀，内心有一种煎熬，在这种煎熬，我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跟神呼求，我说神啊，求你拯救我。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彻底的就是人的我感觉哈、都要这个崩溃的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个神果然就出手来拯救我。我套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神让我见了异象。这个，然后呢，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哇，神竟然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呢，神他爱我，他知道我在罪恶中挣扎的这种痛苦，所以呢，他及时的就在当下就拯救我，所以我这个祷告的那个生活在当时就一个翻转，我对祷告的态度从以前那种例行公事就变成很热心，哇，我知道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因为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就有个这种经历之后呢，我就在家里头我也祷告啊，这个为孩子祷告，是为家人祷告啊，为不信主的家人祷告啊，来到教会里参加祷告会啊，也为教会里各项事工祷告，为宣教祷告，我就变得对祷 告就特别热心，我就感觉到这个神借着祷告也是大大的来赐福我，就是让我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发现祷告对于我和神的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我的这个人生应该怎么样来走啊，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对于我寻求神的旨意，而且遵循神的旨意，各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节。我是也是衷心的希望神能够借着今天这个信息，这一段经文，能够切实的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意象，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顺服来通过服侍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为了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这祷告是我们与你交流、积极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主，我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认识到祷告的重要性，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能够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寻求对我们前面道路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天父，我们就把以下这段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信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那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我们很短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鲁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
召他们所
做
的
主公，
于是进食祷
告，
按手在他们的头上，
就打
发
他
们
去了。
非常简短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神是这个借着圣经圣经是这个轻描淡写的这个大师，所以我们通过仔细来思想这段经文，看看神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当时的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如果你在看这个《使徒行传》，就是13章以前，我们能看到，实际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受到逼迫，受到西律的逼迫，而且有的使徒已经被杀。所以在这样一种，而且彼得也是被囚，是因为天使的解救，然后从牢里逃出来。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教会是受到逼迫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安提阿教会的这里提到五个人的名字是先知和教师，我们可以可想而知，这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结果呢，在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有话给他，说是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知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有的是就是要用他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要召他们所做的工，实际上就是做一种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当时他们这几位教会领袖呢，于是他们又进食祷告。然后呢，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拆起来。所以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在教会的宣教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一种举动。这个他们因着他们来忠心的来寻求神所赐给他们这样一种旨意，而且呢，寻求到之后呢，他们又是全然的顺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也是为神所大大的使用。在短短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他两次提到进食，第一次呢是侍奉主进食。第二次呢是进食祷告，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进食和这个侍奉主和祷告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进食啊，通过这个他们是通过安提阿教会通过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进食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教导讲的并不多，但圣经里头却提到很多次啊。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都有提到。先强调一下这个进食 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节食是不一样啊。我知道很多姐妹们节食是为了保持体型啊，弟兄们节食是为了控制体重啊，但是这个是跟这个圣经里讲到的禁食是不一样。另外那个禁食也不是说禁戒什么猪肉啊，或者是一些荤腥的一些东西啊，这样一种习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信仰。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禁食，实际上就是中断饮食和水这样的一种禁食。但它主要的圣经里提到很多次，大多数呢都是第一条我列在上面，就是刻苦己心，来专心寻求神的旨意或拯救。我这引用了一段经文，是以斯拉记里面的8:21。以斯拉是那个旧约里面的一个文士，带领那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啊，能够要回耶路撒冷。他在带领他们回去之前呢，他就在这个亚哈瓦河边宣布禁食。宣布禁食是为的是什么呢？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禁食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的，还要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富人并一切所有都得平坦的道路，就是向神求平安，求神的保护。所以说，他这个刻苦己心实际上是来专心的来寻求神的这个拯救。所以在这个以斯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禁食不是在于这个自己身体怎么样，禁食的最关键的核心是在于这个心啊，要把心转向神啊。圣经里也提到很多次禁食，比如说是表达一种悲哀难过的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以色列人战败了啊，战败之后呢，他们就禁食。你想，如果打了败仗的话，你在这个再好的美味可能也吃不下去，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知觉。或者是面临那个灭顶之灾以前，我们知道尼尼微人他没有信主，但是呢他不是神的子民，但是当那个先知约拿来宣告一个这个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宣告全民禁食啊。还有就是得罪神之后向神谦卑认罪，这在圣经里面也很多次来提到。在圣经的记载，禁食的记载里头，我们能看到实际上以色列人每年有一些固定的日子来这个禁食，就是有一些节期来禁食。但是呢，我们从先知书里面的记载来看，看到神实际上是在责备那些禁食的以色列人啊。我们能看到实际上他们虽然有表面上的这样一种禁食，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活出一个爱人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他既然不爱人，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并不爱神。所以说他并没有这个禁食仅仅是一种外表，他的内心并没有这样一种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生命来源，所以仅仅是流于形式。另外在发展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仔细看新约里面经文呢，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当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禁食实际上是一种敬虔的一种表现。一个正面的例子是路加福音2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女先知雅拿，他已经84岁啊，他在这个就住在圣殿里面，这个禁食祈祷啊，昼夜侍奉神。哇，这是这个禁食祷告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耶稣也提到一些这个负面的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所提到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那个祷告，那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一周禁食2次。哇，这是他是自以为意的这样一种。所以说实际上虽然禁食是一种敬虔的表现，但是却被有人给误用作为一种这个敬虔的一种外表来自以为意。所以这是列出几点，就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禁食的这个经文我想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对于禁食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启示是渐进的一些启示，所以我们到耶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这个神的儿子亲自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教导。耶稣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参与这个禁食。我们知道耶稣受洗之后呢，被圣灵引到旷野。他在旷野里面呢，就是先是有这个40天的这个40个昼夜，他不吃不喝来禁食。等到禁食之后呢，然后就有这个魔鬼来试探他。怎么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要把石头变食物。”然后耶稣呢就用这句话来回应魔鬼的试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马太福音4:4。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这是耶稣是引用旧约申经记里面的一句话，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原则，就讲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人怎么样来活自己的生命，不是靠吃喝，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很重要啊，但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实际上我在思想这个进食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进食祷告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个原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就是我们在一定时间里面呢，我们进就是中断饮食，在一定程度上，但取决于大家身体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中断饮食呢，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实际上就是不是单靠食物，还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所出的一切话，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所以我也是这个鼓励大家能够试着来做这样一些尝试啊，你可以中断一些食物，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啊，你可以先断一下，然后呢你把心思转到神的上面，看神对我有什么样的带领啊，这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鼓励大家来进行啊。但是操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耶稣有提到一些反面的例子，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法利赛，所以呢耶稣他是批评这种假冒为善的进食，就是只是这种敬虔的外表的这种进食。他又讲了，他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故意把脸这个弄得难看，要让别人看出来，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进食。所以说他们进食的目的啊，不是说心转向神，而是把心思都放到这个周围的人身上，要让这些人来看着自己，哇，这个人好敬虔，脸蜡黄啊，一定是进食好多天。这个他的心思实际上他放错了，他没有放到这个神的身上，反而放到人的身上，要得人的夸奖。耶稣他所说真正的蒙神喜悦的、蒙神报答的进食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求人，你单单的向神，说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只叫神看见，心是专心转向神，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神的暗中查看必然会报答你。但是神怎么样来报答，那是神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就是提醒我们要避免的当时的一种一种情形。但是耶稣实际上在另外一种情况上也提到，这个进食祷告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属灵的能力。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赶出一些鬼啊，然后呢他们就来向耶稣来，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赶出这些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啊，就是因为信心小，这个大家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他下面又提了一点，希望大家来注意，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啊，他就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祷告进食和这个我们的信心也是有关系。当我们祷告进食的时候，我们专心来依靠神、信靠神的时候，神就可以把信心加给我们，因为我们专心来信靠。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方面就有能力，就有这样一种能力可以从我们里面出来，神就可以使用我们。如果我们对神三心二意的话，神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所以说从这个耶稣他是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属灵方面进食在属灵方面这样一种能力。从这点上，我们从前面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经文也看到，实际上神也是借着这个安提阿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进食，他们在后来差遣他们之前还是做进食的。所以说他们这个，我相信神所后来赐给他们这样一种能力也是跟他们就是专心来侍奉神有关系。实际上我想对于进食这个方面啊，这个我们在座的可能也未必陌生。我记得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北区这个施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聚在这里，要在这里建立教会。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些瓶颈，就是小组的发展也是好像是不进反退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有好多就是有一些人慢慢的就流失掉，小组人数也在减小，就不但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是小组的不断的成长，反而是有点萎缩的这样一种迹象。当时那个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团契的主席是小魏，那个赵安赵安坐在那儿，当时赵安就带领我们这个这些大家来一起来进食祷告后来大家一起同心合一来为我们这边来建立教会来祷告。后来我们在这个跟西区的这个沟通会上，我们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确实是感谢神得到这个西区大力支持然后后来几个月之后呢西区就差遣这个祝牧师师母来到我们中间来带领。转过年来是2012年然后我们这边就成立了这样一个教会，看到我们这教会的成长，而且神不断的有丰富的预备我们非常感恩。所以说我相信这个进食祷告在我们中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我是非常感恩 当时就是我们团契的这些领导同工来带领大家做这样一件事情。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刚刚搬到这个场地，我相信神一定要大大的使用这个场地来为他的这个神国来更多的来荣耀他。所以我也是建议啊，这个现在教会的同工啊，先别想着怎么样把这个教会的运转呐、这个空调坏了说把空调修了，这个事确实很重要，但是我想大家还是拿出时间来一起来进食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啊，看神对我借着这个场地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啊，可以把这个能够就是把神的施工把教会的施工向前来继续的来推进。我们知道在寻求神的祷告之后呢，我们实际上神预备了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来明白当神的这个旨意带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神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带领我们，可以通过环境的印证各种办法来带领我们，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意象，这个意象能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神的旨意。意象顾名思义就是奇异的景象，它可以是你肉眼看见，也可以是这个你灵里面的一种看见听见，或者是一种感动在里面心里面一种感悟。在圣经里面它记载这个很多很多次异象，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摩西，我这里放了一个图，摩西他看到那个烧着的荆棘，但是荆棘并没有烧毁，哇，这是一个异象，所以摩西就过去。但是实际上神向摩西显这个异象，他不是说就让摩西看个戏法，就是说你看神多有能力啊，竟然可以让火不把这烧毁。神借着这个异象，实际上他要向摩西说话，他呼召摩西，让摩西这个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把这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埃及给拯救出来。所以说这个神的意象实际上都是包含着信息在里面，它不是说这个哗众取宠让大家这个笑一下乐一下惊奇一下，它里面都是有信息。而神所借着意象所赐给的信息呢，通常分为两类，一个是这种普世性的这样一种启示，就比如说是启示神的真理和救赎计划。我们在圣经里头，神借着意象就是告诉亚伯拉罕，向他启示这个救恩，就属于这一类型。我们相信神关于这种普世性的这种启示呢，已经是完全，而且都记载在圣经里。我也知道现在有些人他是就是那种超属灵的那种啊，他是经常会看到异象，而且宣称他看到这种普世性的这种异象，神的这种救赎的这种计划，他是神又给他一个新的启示。对于这种人，我建议大家要敬而远之，要小心。因为神的启示实际上已经完全我们仔细研究圣经，我们来仔细来查验他这个意象这个因为神的这个普世性的启示已经完全。第二种呢，就是一种个别性，是神对这种个人人生啊，或者是侍奉，或者是教会的一个侍奉的这样一种带领。这个是我们应当来寻求的。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在《使徒行传》里头有提到，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他很敬虔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神是谁，但是他很敬虔的去寻求。结果呢，有一天天使就向他显现，天使就告诉他你去邀请一个到哪儿哪儿哪儿去邀请一个叫彼得的人邀请到你们家。结果他就把彼得邀请来，结果彼得就拯救了他们全家。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而且他也顺服，他就去把这个彼得给邀请过来。所以说这个个别性的启这个意象，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竭力去寻求。就像那个百夫长哥尼流他所寻求到的，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带领。我想到实际上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2012年刚刚成立教会的时候，那个我们公司那个部门他宣布说要裁员，在美国这边是要裁员。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也是按照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我的同事都在准备简历在找工作，然后我也准备了简历。可是，在发生之前呢，我想不行，我得来寻求神。这个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要是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的话，你说我去还是不去？所以我当时呢，我就把这个简历都准备好了，放在那，我就专心寻求，我来跟神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也没有，就说神也没有马上给我什么答复了。然后呢，我想我应该给那个属灵长者来请教请教。当时那个郭牧师还在我们中间， 他是非常乐意来跟我们来谈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到公师家，我就跟他约了时间谈。然后我想，哎呦，神说不定借着这种属灵长辈给我一些特别的指示。就跟公师一谈，公师说这是神对你个人带领，神可能不一定会借着我告诉你些什么。他说你要不要找工作，我真不知道。我就啊，就是当时觉得很失望啊。但是呢，公师说，他说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他说你给我回去好好的亲近神，你看看神对你说什么，你别以为跑到我这儿来就能拿到他。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大家跟这个属灵的长者请教的时候，也别把他说的这个一定就是就是说神一定，当然神不排除神会借着他来带领啊。但是就像郭牧师当时所说，他是很谦卑的，他说他也不给我分析情况，怎么好怎么不好，怎么 plus minus 啊，他就说你回去去好好去。后来我就回去，我也是很认真的继续寻求读经祷告。结果就在接下来几天里面，就是很奇妙，就是读诗篇里面的时候，就是不断有这个等候神、等候神的这个字样出来。像我以前也读过，我读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我心没有准备好，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读的时候读过去，我突然想，这会不会就是圣灵对我的一种提醒，让我是说先等一下，来等候神，看看神有什么样的安排。所以呢，我就是因着这一点呢，我就按兵不动了，我就等了一下，啊，结果过了几个礼拜，因为人心惶惶，好多人就开始有动作，结果自动离职的人已经达到这个我们这裁员的点了，所以我们就很感恩的，这个神就借着这个经文就带领我，就不用出去折腾啊。然后呢，你想万一找了工作的话，到底去还是不去？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让人烦心的事情。这个非常感谢神给我这样一种带领，也是给我一种平安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平时，当然不光是这些事情，其他事情也是，生活中大事小情都可以来寻求神的带领，来跟神寻求神。相信只要你专心寻求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你。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一些经文，有神有他的应许。我们也知道这个意象，我刚才也提到，实际上意象是需要查验的。在圣经里面他有讲，他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异象都从神来，因为有假先知，假先知也有假异象，所以这个异象是需要来查验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神他不会自相矛盾，所以从神那里来的异象一定不会跟这个圣经矛盾，跟神的启示是矛盾的。所以说我也是劝大家，你在读圣经打下这样一个根基的情况下，你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这种启示的情况下，明白圣经的情况下，然后你来查验神所赐给你的意象，啊，这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一点呢，也是祷告，这个安提阿教会实际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第二次祷告，他又继续祷告，这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了，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了，可是呢，他还是要继续祷告之后才按手让他拆解。圣经没有明说，我在这里就做一个猜测，我相信可能是他们一起同心祷告，可能是要来印证这个事情，大家一起来同心来印证。这个意向印证完之后呢，他们才成功。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读经和祷告给结合起来啊。当然这个不是说为了自己就是安心是吧，在神面前哇我也读经我也祷告，不是一种外表的境界，而是你用心来寻求神对你的带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明白了这个意向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有的时候神给了你意向，你做还是不做，这个意象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啊，这个对于这个意象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如果确认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要完全顺服，借着这个顺服神的意象，借着服事来遵行神的旨意，来这个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这个安提阿教会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你想，当时在初代教会，也是受到很多逼迫。我想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也是。虽然他们很蒙福，有很多先知教师在那里，但是我想他教会的需要也是非常大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圣灵吩咐他们要把里面两个这个信得着的这个处理通工给拆解啊。这个教会的领袖们作何感想啊？是要拆解还是不要拆解？我想这也促成他们要这个进食祷告的一个原因。这如同这个割肉一般啊。但是呢，他们祷告之后，进食祷告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保罗或者扫罗和巴拿巴，想差遣出去他们去宣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个神既然圣灵已经说了，他们要不要去？这个我相信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借着这个专心的来寻求神，最后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说，这个他们的顺服也是能够让神大大的使用他们，让这个福音在很短的时间就传到很多的地方，对，非常非常的感恩。哎，你或许会说，说这些都是初代教会是使徒，都是属灵的伟人，这个可能不太适用于我们啊。所以我在接下来就举了几个其他的例子，其实这个平信徒的例子啊，这个叫 Robert Riggs。他的生活的年代我有写在上，他是在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平信徒，是个出版商。他那个平时就是很关心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的疾苦。他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贫民区啊，他看到好多青少年在那个街上这个闲逛，在那玩儿，可能也不是说特别高雅的玩儿，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调皮捣蛋。然后呢，他就有心中好奇啊，他就去打听到邻居那儿去打听，说这些青少年是不是平时全都在这儿呢？然后那个邻居就告诉他，他说：“哎呦，这就感觉就有点像社会上的败类一样。”他说：“他们呢，就是平时在工厂里打工，在那个年代，他没有这个童工法呀，所以那个小孩只要能赚钱，都出去去打工。他平民，他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薪水来养活全家。”所以他只要能工作都出去工作，然后在周日的时候呢，大人去教会的时候，话说这些青少年就散在街头啊，就打架斗殴，就是什么恶事全都做，所以当地的治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他当时看到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呢，他并没有说是埋怨这些青少年啊，这个品行不好，或者埋怨他们的家长。他当时呢深感动，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他看到他们对福音的需要，所以他当时呢他就是也是跟其他的牧者来印证一下，就是看看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青少年。后来呢，他们商量的结果呢，就是要通过这个在主日的时候啊，把这些青少年聚到一个地方来学习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日学。但是他一开始的主日学还是在个人家里啊，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给生命得到改变啊。他是有这样一种意向。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阻力是非常大的。他这个，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来，哦，这是第一个阻力。即便来了的话，那个老师发现他管不了这样的青少年，这个非常难管，啊，所以他第一任的那个老师就是很快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然后这是青少年和老师，实际上其他人旁观人也有很多，就是有人嘲笑，说这个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教养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还有人就是在指责他，说是这个违反了这个主日安息的这种圣经的教导，所以他当时阻力是非常很大，但是他相信这是神对他的托付，所以他就忠心的去做这个事情。这样子，虽然在人看来有很多阻力，但实际上神是大大的赐福这个事。所以后来在他死后，这是1811年的时候他去世，1830几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有100多万的青少年。参加这个主日，而且呢，有很多人生命得到改变，所以神是大大的使用这个事。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们也有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觉得也是蒙了他当时这个施工的这样一种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主日学的施工，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顽童啊，在这个走廊里调皮捣蛋，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是怎么想，是不是就是埋怨他这个不听话呀，或者是埋怨他家长没有管教好啊，还是说神也感动你，像感动这个 Riggs 一样，就是看到他们这个福音的需要，然后看到我们主日学的需要。大家知道我们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从成立以来一直缺老师，如果你要是心里有这种感动的话，我建议你跟那个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程瑶姐妹去联系。神给你什么样的托付？这个是这个Robert Riggs 他的这样一个见证。我自己实际上也有一点经历。这个我在2008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家搬到这里。在搬到这里之前呢，我就是要找教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希望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神的这个安排，希望能够寻求神的带领，能够是做神的工。 所以我在还没搬家的时候，我就开始哇这个打听，而且也上网去查，就会查的结果呢，发现在这个我们乌德兰周围啊，大概40分钟的车程之内，并没有一个华人的教会。我自己是倾向于选华人教会，因为在那里更容易参加服事。到美国教会的话，就是可能是被服事，可能会享受一下。但是如果我们不亲自参加服事的话，实际上不亲自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在具体的服事中来经历神的话，就对我们的灵命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阻碍的。所以说我当时是希望能够在附近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结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呢，然后我就想，哎呀，要是能找到，找不到教会没关系，能找到一个在想在这里职堂的教会也行。然后呢，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我相信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感动。接下来呢，我跟那个教会里的一些牧者呀朋友来打听，结果从几方面来的这个这个消息都是说要去这个小石顿西区中国教会。我一查，哇，这个将近一个小时，走头尾的话要将近一个小时。哎呦，我就很犹豫，我说这也太远了点吧。然后我这心里就画个问号，我想实在不行的话再等一等，就是要在这个当地找个美国教会先等一等。所以我当时就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来的。所以来了之后呢，我就很感谢神。我们一来，那个李云涛、潘俊英他们夫妇就到我们的临时的住处去看望我，我就跟他们打听这个教会的事情。哇，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西区教会啊，就有意在这边置堂，已经有4-5个小组在这个地区。我听到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这对于我那个，这是对前面一个印证，因为我心里面想找一个想有置堂意向的这样一个教会，而且从牧者各方面来的信息都是要去这个教会，所以而且我到这边一了解，确实是这个教会就是这边来指导，所以我就没有犹豫，我也没有到其他教会去看。然后转过来那个周末，我就和那个云涛他们就带领我们去西区教会参加敬拜。我们在那里也是认识到魏东和乐音，后来我们就加入到他们的小组里。后来就是一直来参与，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个筹备啊、成立啊，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是非常经历神，也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实际上我觉得神想要我们这个见证啊，也不是说要让我们要做什么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生活的这个一点一滴里，怎么样来把心思放到他的身上啊，来寻求他的带领，怎么样能够顺服他的带领。然后活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像我们全家这个开车大老远跑西区，这本身我相信也是神向我们要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我记得在西区有一次，西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是代表北区来做一个见证，在准备见证的时候，那个许牧师就问我，他说西区是什么吸引你，让你决定说开这么大老远来到西区？哎，我说许牧师，跟你说实话，真不是因为西区吸引我。我这是神让我去的，我不得不去啊。我说要是西区今天这个东西吸引我，我今天来，明天他不吸引我了，我明天我就走了。但是神已经清清楚楚的借着这些见证告诉我，我不得不去。所以我也是希望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你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呢神给了你的他的心意向你显明的时候吧，你别推三阻四，你说哎呦，这好像跟我这个想的不一样。这个即便是有困难，但既然是神给你的这个带领，神自然会开路啊。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完全的。好，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我们怎么样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面来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啊，神借着领受意象来明白神的旨意，通过服侍来遵行。所以有大家有看到这里面这个中心呢，都在神，都是跟神相关的，和我们自己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关系。我就觉得有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是所思所想所做的，还就是跟没信主之前是一样的，他就是把这个耶稣啊仅仅是当作救啊，能够救自己，并没有说是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真正把它做一个主宰。我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同事，这个我想简单提一下。那个人是一个很圆滑的一个人啊，这个做事情做得很好，所以蛮一个他在我们中国那个部门啊，上 上海的部门在工作，所以他满得上面的人赏识，所以上面的人就把很多很大的这个项目交给他，非常重要。然后呢，哎呦，我觉得要我有这么多项目的时候，我肯定是压力特别大。我看他每天吃喝玩乐，这个好像无所谓的样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做呀？”他说：“怎么做？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呢。我这先等体察一下领导的意图。”哎呦，我说领导意图你去问问他，他不就告诉你？他没有，这个领导们也不太想承担责任。他心里想，他不一定说。但是呢，我要在下面，我旁敲侧击，我要仔细来看他的意图。他说，如果说我要不了解他的意图，我做的事情有可能是白做，但也有可能呢，不但是白做，反而是领导会不喜欢，就是反而是做到这个事情反面去。所以说，他说我宁可不做，我先把他的意图给搞清楚，因为这是他是因为那个领导直接决定了他前面的这个发展。我想我们这是世俗人的看法，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的主人是在天上的神，我们对神的心意都不清楚，我们光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最好最好是白做，做的不好可能是反而是走到反面，反而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是请大家这个好好的来思想这个事情，真正的是在生活里面的这些一点一滴的事情呢，都来寻求神的带领，然后求神来，能够活出一这样一个这个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个生命。不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里头我列了一个经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也是希望能够成为大家这样的一个帮助，来寻求神的旨意中的一个帮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你们要专心仰爱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刚才在里面讲了说，我们这个这神的子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想前面谈到那个禁食祷告，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怎么样让帮助我们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然后呢，我另外第六节那一句话，我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一切所行的事。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有一种误解，就觉得好像神只在教会里，我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才是侍奉神，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是宇宙的主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工作，你做生意，打工，你在家里头带孩子，还有其他方面，你在教会里的侍奉，这些都在神的掌握。所以是这个，我是恳请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不要说是只有在教会里的事情的时候，我才用神的办法来做，你在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的事情都要用神的办法来做。神的办法是怎么样来侍奉神？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三点，大家怎么样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这个旨意，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意象，也有可能神会给你其他方面的印证，能帮助你明白他的旨意。还有，当你明白神的旨意在显明的时候，你怎么样完成的事？所以，关于回应的话，我是建议这样两条：第一条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这个大事小事上，我们都是来寻求用祷告来寻求神。我想如果说你这一步还没开始的话，后头两步先不用谈，咱先把这个第一步先做好，其他的以后再说。所以是那个上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有拿出有这样一个卡，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留着，我上个礼拜不在，但是我父母有保留这样一张卡，所以这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值得来寻求神的带领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当然，你生活中的事情，你的夫妻关系、孩子的管教，你的工作怎么样来在工作里面来荣耀神，实际上方方面面我们都应该来寻求神的带领。另外一点呢，第二点我在这个下面提到，希望大家能够操练禁食祷告。我首先是建议我们教会的这个领袖同工们，在搬到这个场地的时候，先别高兴得太早，先不要为这个神的词这个冲昏了头脑。先把这个目光重新转到神的身上，不要从神的赐福上拿开来寻求神的带领，看看神对我们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把这个让神来大大的使用教会。我再有另外我也鼓励其他弟兄姐妹也来操练这个禁食祷告，实际上让我们专心仰赖神，这是合神心意。
我再强调一点，这个进食不是节食，控制体重的体重，也不是这个讨，就是凭就是讨别人的夸奖，甚至也不是绝食来这个，就说神这是我要的，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誓不罢休。这个进食的态度是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专心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把自己放下，然后来专心寻求神，把自己的喜好放下。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一些祷告方面的操练，我单独拿出一段时间来祷告，尤其是进食，你肚子饿得慌的话，这个感觉一定是不太好。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操练的时候，可以选用一些诗歌，以神为中心的诗歌。实际上，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这个成为我意向的诗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诗歌，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意向的中心，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们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这拣选我们，从粪土之中把我们提拔出来，是因为你对我们有美好的旨意和安排。我们无论在生活里面各个环境，都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凡事都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和带领，让我们能够把你放在首位，把我们的耶稣基督放在首位，而把我们的喜好一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摘下来，让我们心向他们去死而献。我们教会就交在你们手中，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事。